乾隆皇帝在养心殿召集紧急会议。参加会议的呢，除了阿贵、纪云、刘墉、李世尧、赵慧、海兰察之外啊，还有新进军机处的于敏忠和和珅。说完了军务上的事之后啊，乾隆便让阿贵、赵慧、李世尧和海兰察退出去了。这殿里一共八个人，一下子走了四个，顿时显得空落落的了。乾隆大概是坐的时间长了，起身下炕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刚才的高兴劲儿好像突然消失了，沉吟了片刻才说，哎，军务上的事儿啊，就由着将军们筹划去吧，叫你们进来听听，也是为叫你们知道朕为政之艰难。眼下有几件要紧的事，一是赈灾，发放冬粮和春耕两种，二是春为科考，不能再闹出舞弊的事来了。这些都是大局，阿贵马上要去前线，自然由纪云、于敏忠和李世尧来办理，务必尽心尽力，不能荒怠了。朕就在京城，有什么难决的事儿，可以随时递牌子进来请旨。此外呢，就是国泰的案子了，老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。他身为封疆大吏、一方诸侯、世受国恩的簪缨子弟，朕一直在等着他有个谢罪的折子，能不惊动朝局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哼，可是如今看来，他还真以为山高皇帝远，朝廷也怎么不了他，仍然在那儿为所欲为。说到这儿，他冲窗户外边喊了一声，捕役，前锋来了没有？捕役急忙在窗外回答，回主子，来了多半个时辰了，现在王连屋里候着呢。啊，叫他进来吧。说完又坐回到炕上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前锋进来了，先给乾隆磕头施礼，奴才恭请皇上圣安。乾隆笑着虚抬了抬手说，好了，起来吧，坐到和珅旁边，朕来介绍，这是纪云，这是于敏忠，这是刘墉，这是和珅，都是你早已闻名却未曾谋面的。乾隆一边介绍着，纪云一边打量着前锋，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注重仪表的人，身穿八蟒五爪的袍子，锦鸡补服，顶戴端端正正的放在身旁的茶几上，粗黑油亮的辫子梳理的一丝不乱，直垂脑后，马蹄袖翻出的里子也是雪白雪白的，白净的瓜子脸上镶嵌着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只是眉毛平平的，下颏微微有点上翘，不卑不亢，一脸的庄重之色，可以称得上是相貌堂堂，气宇轩昂。纪云不由暗自赞叹，怪不得乾隆这样爱重，的确有些超凡脱俗，而且还这么年轻。于敏忠也在打量前锋，他觉得前锋少年老成，刘墉啊觉得他从容干练，只有和珅在心里边想，哎呀，这人可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啊，只不过颧骨稍微高了那么一点，鼻梁又略微低了那么一点。前锋倒没理会众人在注视自己，听乾隆介绍着一一点头欠身，最后才说，谢皇上，臣不敢当皇上亲自介绍，学生前锋在奉天当差，久在外任，疏于聆听各位大人训诲，日后奔走左右，还请列位大人不吝赐教。乾隆微笑着又说，哈哈哈，朕还是要介绍的，他和窦光鼐是同年进士，16岁入翰林院为庶吉士， 19岁进教馆检讨，20岁选江南道监察御史，后又改授奉天御史。高恒的案子是他第一个拜章弹劾的，乐尔锦、王兴旺的案子，他的奏折已经写好了，刘墉告诉了朕，是朕特旨改为密折陈奏的。朕是怕他得罪的权贵太多，所以才特检调入奉天的。这次国泰的案子又是他首发，不过他和窦光鼐不大一样，窦光鼐刚正秉直，有啥说啥，不计后果。前锋却是发威建筑，横以大道，这就比窦光鼐更为难能可贵了。乾隆是很少这样长篇大论地评介一个人的，更何况前锋如今只不过是个部院小吏，在座的几位大臣听了都有点不自在，不由把目光都投向了前锋。前锋虽然也有点拘促不安，却没有显出慌乱来，欠了欠身子说，这是皇上的勉励，臣微末小员，才疏学浅，皇上特检不辞超迁，受如此之大的恩典，臣虽肝脑涂地也难报万一，焉敢不尽职尽责。今蒙皇上盛赞金奖，实感历历然惶恐万分，请皇上暂且收回考语，留作臣进步的余地。乾隆见在座的几位大臣的表情木然，也觉得自己刚才把话说得太过分了，没有留下余地，听了前锋的话便笑着说，啊，好啊，你这样说也自有其中的道理，要是直受不辞，那也就不是前锋了。好啦，咱们书归正传，叫你进来是想说说国泰的案子，朕想把国泰的案子交给刘墉、和珅和你三个人去办，今日就下旨，刘墉为正钦差，和珅为副，与前锋三人赶赴山东查办此案。三个人急忙起身离座，跪下磕头，这臣等遵旨。乾隆却没有马上叫他们起来，扫视了一下在场的大臣们，又说，国泰不同于高恒、王兴旺，他可以说是树大根深，枝繁叶茂，他出身名门望族，父子两个都是封疆大吏，父亲的门生故吏遍布朝野，而且大部分手握重权，查国泰的案子等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如果办理不善，不光是山东一个省的事儿，牵动朝廷整个大局就不好了。如果你们在场的人中谁与此案中的人和事儿有什么瓜葛，不妨当场说出来，你们都是朕信得过的股肱大臣，也无需回避。他好像是要给众人一个思考的时间似的，抬脚下炕出去方便了。听了这番话，和珅不由心中一阵慌乱，自己的府上现在就放着国泰送的几十万两的宝贝和房产地契，要不要当瓜葛承认下来呢？思量了一会儿，他马上就否定了，无论如何那是不能说的，话是那么说呀，无需回避，可是一旦说了，那就等于是把有把的烧饼给了别人。国泰为什么给你送这么厚的礼呀？他和你和珅是什么关系？总得有个交代吧。可是这种事儿，那能交代得清楚吗？谁都知道，崇文门关税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事。你在任外一次就收了那么多的礼，那任内呢？今天收了这么多，那以前呢？和珅不敢再想下去了，他已经打定了主意，万万不能说，反正没凭没据的，这就和男女通奸是一样的道理， 摁不住屁股，死不认账。这么一想，和珅倒觉得一阵轻松。一会儿乾隆回来了，洗了手，仍然坐在炕上。于敏中在一旁躬身说：“皇上，前锋在奏折里弹劾的还有于义简，于义简是臣的叔伯兄弟。乾隆30年放缺山东布政使，上次皇上召见，臣已经向皇上明白直陈了。如今要办这个案子，臣以为臣还是回避的好。”乾隆却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说：“朕说过的，无需回避，于师傅只管放心，不过问这个案子就是了。前朝世宗爷杀张廷禄，首辅大臣张廷玉也说有株连，世宗爷不照样信任他吗？”他看了看跪着的三个臣子，顿了一下又说：“既然没有瓜葛嫌疑，你们就放胆去办。眼下正是隆冬季节，今日递上来的晴雨表，山东也在下大雪，你们去了要督促地方官抓紧赈灾，明春的度荒粮、种粮都要提早准备。你们是准备一船去山东呢，还是一路查访微服而行啊？因为皇上说了刘墉是正钦差，所以前锋和珅都看刘墉。”刘墉沉吟了一下才说：“皇上委臣等为钦差大臣，惶惶明诏，诏示天下，那还是一船走路的好，我们三个人一路同行，有事儿可以随时商量，也不必非要大摇大摆到济南，路上有什么臣等随时拜折奏明，请旨办理就是了。”和珅笑着说：“奴才以刘墉马首是瞻。”前锋却说：“国太于义简在山东，一个是巡抚，一个是布政使，他们沆瀣一气，多年营造关系网，横七竖八的，在京城省城都有说不清的人事瓜葛，为防着他有所准备，或串联供词隐匿罪证，或转移财物，臣请旨封锁山东巡抚衙门驻京看折子师爷书房，所有驿站与山东来往的书信，山东发往北京的一概不问，北京发往山东的全部扣留拆检。因为驿站属于兵部管辖，所以这事儿要请旨办理。”乾隆点了点头说：“说得对，纪云回去由军机处发文给兵部照准。”纪云急忙起身回答：“是。”和珅见众人都要告辞，急忙说：“主子，奴才就要外出办差了，崇文门关税上的事儿已经不能兼顾了，请求辞去关税总监一职，请皇上另外委派妥当的官员主持，办了交割手续，奴才才好上路啊。”“
哦，
这怕是来不及了吧，交割太匆忙了，反而容易出纰漏。”“主子，来得及，关税上的账目虽然繁琐，却是日清月结，清楚得很，现在交割就是一文钱不清楚，奴才也能说出下落。这一去呀，少说也得3-4个月，怕回来又出了糊涂账，给小人钻了空子去，反而麻烦。奴才恳请皇上早点派人接管，这可是个肥缺，好多人都眼巴巴地盯着呢，夜长梦多，拖的时间久了还不定出什么事儿呢。”乾隆笑了笑说：“
呵呵，好吧，你要一身清白上路，免去后顾之忧，那朕就成全你这份心。上次福康安推荐了一个人叫舒格，是内务府的笔铁侍，就由他处理崇文门关税吧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你们跪安吧。”
这五个人磕头十里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五个人出了养心殿， 到永巷口就分手了。纪元、于敏中回金鸡处，不必细表。单说刘墉三个人，从西华门出了紫禁城，此刻已经是午时了，雪已经停了，但是天却仍然阴得很重。三个人踏雪而行，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，谁也没说话。等到了石狮子旁边，和珅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回身问刘墉：
哎，崇儒兄，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？
还有查封山东在京看折子师爷书房的事儿该怎么办呢？他说的这个山东在京看折子师爷书房啊，这么一大串够鸟嘴的了。其实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山东省在京城负责看来往折子的师爷的书房。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就相当于某某省的驻京办事处。刘墉听了和珅的话，也站住了脚。
哦，我们动身的日期由礼部奉旨以后安排，仪仗护卫官房都有制度，按章办理就是了。至于封锁书房嘛，有两个办法。一是由顺天府出票把他们全都拿下，等到案结以后再放人。
二是密切监视，明松暗紧看牢他们，不得传递消息到山东就成。
哎，东柱，你看怎么办好呢？
这东柱啊，是前锋的字。钱锋听刘墉叫自己的字，觉得非常亲切，急忙说：
啊，我看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，密切监视为好。如果顺天府去拿人声势太大，这北京山东离得这么近，来来往往的总有人去山东，我们又不能一一盘查，更不能阻止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反而会增加麻烦。
和珅却笑着说：嗨，圣旨一般钦差出京，那已经是招摇的地动山摇了，说是密切监视，恐怕也密不了。不如这样，顺天府呢，只管去拿人贴封条，不说是奉旨，只说这几个师爷聚众嫖赌，行为不轨，拿到顺天府取保候审，这样就能把他们拘的动弹不了，即便将来案子情节罪名不重，我们也留有退步的余地呀。二位大人，这样处置如何？
听了和珅这番话，刘墉和钱锋都愣住了。
这样的办法无论如何都不能叫光明正大，有点太阴损了。但是这样做的确管用，可以左右逢源，进退于如，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后顾之忧了。就大体而言，其实也等于是封锁了这个书房，无碍大局。但是刘墉和钱锋俩人都是进士出身，堂堂的君子，正派儒生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了。和珅见他们俩迟疑，笑着说：
嗨，我知道你们俩心性清高，这样做是不够君子。可是崇儒大人心里明白，如君行义上的事儿比这手段损的多的是啊，举大事不惧小节嘛。我觉得还只有这么变通一下才是万全之策。
崇儒大人要是实在觉得不妥，那我说过的啊，唯大人马首是瞻。
刘墉低头想了想，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，沉吟了一会儿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好吧，那就这么办，有什么事儿我负责。和珅这就去顺天府传我的指令，我和东柱在刑部牵押房等你，有些事儿啊，我们还得再商量商量。和珅笑得满脸开花说：
啊，那我还要到崇文门关税上交代一下差事，上午怕是过不来，下午申时啊，我一准赶到刑部。说完便匆匆忙忙升轿而去。
刘墉见钱锋看着和珅远去的轿子发愣，就问他： 哎，东柱，你在想什么呢？
没什么，我是想得远了点啊，咱们走吧。
按下前锋和刘墉暂且不提，单说和珅，西华门到崇文门呐，并不远，一刻功夫就到了。和珅吓得大叫，只见崇文门外大雪封道，几乎没什么人进出。刘全正带着人清扫照壁前的积雪呢，见和珅下了轿子，急忙停下手中的活计，躬身垂手给他让路。刘全迎上前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哎呦，爷这早晚才下来，衙门里家里的人都知道了，爷进了军机大章京，除了军机大臣，这是天下头等红差。弟兄们凑了份子，家里也备了酒席，说是把衙门里的人呐都请了去，好好乐呵乐呵。吴姨和长二姑他们都……”话还没说完呢，和珅就把他给打断了。得了得了，先别说这些不当紧的事儿。告诉你们，这里的差事我已经辞了，福康安的门人舒格就要来接管了。账房上都听好了，把账簿子都预备好，库里的银子盘点清楚，新总监来了要交割的清清白白。我放了钦差要去山东，回来还要过问这里的事儿。你们要是给我玩什么花花肠子，仔细我揭了你们的皮。当然了，差事办好了，我还要重赏你们。这小子们不敢胡来。和珅顿了一下又说，我走得急，还有很多事要办，这一次是既不能吃你们的酒，也不能请你们吃酒了。这样，从我的俸禄里支20两银子，就由这里的老夫子代理，到六合居办10桌上好的酒席。咱们衙门里的伙计啊，从伙夫到衙役，一个不落都请上，只管痛痛快快的吃喝，等我回来了再专门请你们，可好？
好。
众人欢呼雀跃起来了，有的说何大人恭候万代，有的说恭贺何大人荣升，还有的说祝何大人一路顺风，参差不齐，乱嚷嚷一气。和珅一边拉着刘全上了轿，一边对轿夫们说，咱们先回府上，稍停停呢再去顺天府，你们辛苦点，每人多赏2两银子。
是喽。
轿夫们高兴地答应一声，大轿已经平稳地启动了。刘全坐在和珅的对面，看了看他的脸色，笑着说，
哎，老爷，进了军机处又放了钦差，应该高兴才对呀，怎么瞧着您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，是不是走得急，有些个事儿没料理清白？
和珅沉吟了一下才说，
你知道我这钦差是去干什么的吗？万岁爷是叫我去查国泰的案子，家里的那包东西该如何处理啊？
哦，原来老爷是为这事儿发愁啊。刘全隔着轿窗看了看外边模糊不清的街景，狡黠的一笑，放低了声音说，
老爷，这有什么做难的，谁收谁的东西了，
还既没人证也没物证，更没有字据收条，那包东西又不会说话，在谁家里就属于谁，老爷到山东可以见机行事嘛，国泰要是不倒，您呢可以送个顺水人情，就算是您给他帮了忙呢，往后少不得更得照应咱们了，万一他的案子麻缠国泰倒了，嘿，那更是树倒猢狲散，个人顾个人呢，来送东西的只不过是国泰的一个家奴，他能有多大的胆量啊，敢来找事儿？嘿，万一他真把这事儿抖了出来，老爷给他来个死不认账，一个诬陷大臣的罪名就把他给流放了。